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在这个事情以后哈，当所罗门还有向别人要东西哈，有别的人做他的工作哈，我们就不去谈这个。那推罗后来呢，就因为他在太多的贸易当中被神责备了，这我们等一下也会花多一点时间来看。我们先看其他的经文哈，一个是以赛亚书23章的全章。以赛亚书23章哈，全章那里讲到推罗有一天要荒废。那你看哈，那个在第二节的最后一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你们当静默无言。然后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啊，这个还有各样的粮食是推罗进项，它是大码头。那这里把推罗和西顿放在一起，虽然是两个地方哈，他们曾经非常富裕，但是这个第七节说，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然后这个城第八节本是赐冠冕的，赐冠冕就是你的力量不仅大到好像一个王，你还能把荣耀和权柄给别人啊。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尊贵的人。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这定什么事啊？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啊，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定义要毁灭推罗。但是如果你把它看得完整一点，也包括一件事情，万军之耶和华定义要兴起推罗，兴衰都在上帝的手里。那么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尊贵人被藐视啊，都不要想到我们的上帝是那种好像看不得人好的，而刚好相反，是人常常过不得好日子，人一好就忘了上帝，人越好常常就越忘记上帝，然后就越狂妄自大。推罗被毁了以后，在第13节，这个在以西结书没有讲哈，就是过了70年以后，这大概也是一个概括的说法，有点像以色列人70年以后要回归一样啊。过了一段日子以后，神会再眷顾推罗。不过呢，好像我们在17节哈，23章17节、18节哈，还有前面看的那个城呢，已经不是那么伟大了。他的货财是会住在耶和华面前所得，那么就是一个小小的转运的地方。那不过这里是推罗好像还有点正面，我们和合本甚至说约70年推罗必蒙眷顾，我想这个写的稍微夸大了一点，我们不大能看到说有那样大的眷顾，但是好像推罗会有某种程度的被神怜悯。另外在约珥书第三章4-8节也讲到推罗的状况哈。约珥书第三章第四节，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有很多的学者是把推罗西顿腓力士放在一起，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是航海的。不过腓力士人好像是航海做海盗，推罗西顿的航海是做商家。那也有很多学者是认为他们根本就一家人，我们不大确定哈，但是这里把他们放在一起哈，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确是很会做生意。他会到推罗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他们会被审判呢？你在第三节可以看哈，为我百姓捻阄，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这里是耶和华要做对以色列人做的审判哈，不过这里我们在很多地方也可以看到，等一下也会看到，就是推罗在做生意的时候什么生意都做。如果是今天，三个最暴力的生意他都会做，一个是军火，一个是毒品，还有一个就是人口买卖。人口买卖好像从古到今都是一个很能赚钱的工作哈。 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在推罗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市，真的它的特点不大是杀人，它后来会跟巴比伦放在一起来描述，就是它的经济能力。我总是用这个来形容资本主义或者美国，就是一个比较可爱的，不是杀杀砍砍来征服别人的，是用金钱来引诱你的。但是虽然比较可爱，我们也觉得哈，我们也宁愿被金钱收买而不愿意被人家暴力杀死哈。但是在神的眼里仍然是罪恶，虽然这个罪恶的程度也是不一样哈。下面你看阿摩斯书，就约珥书的下面一卷书，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好，你看到没有，众民交给以东哦，你可以看到在当时中东那边的生意里面就是有贩卖人口，这个一直都有。你要说的难听一点，今天也有，你要说的难听直接，没有夸大哎。你看看常常尤其在乡下，你看到广告什么越南新娘30万，那不是在贩卖人口，是贩卖什么？这都是叫我们很难过的事哈。这个说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死波浪，我们回到26章的第三节哈，那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就文学上很生动的描述，海浪一波一波的上来，这海浪一波一波的上来，涨潮退潮，激发了很多文人有很多的想法。这里在讲到激发了他们推罗灭亡的方式，就是一波一波的敌人会来攻击你，你很难这样想到哈，一波又一波的，没有停止的。好，这个在以赛亚书十七章12节13节里面，哎，多民轰嚷，好像海浪砰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上帝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的逃避。这里讲的跟推罗的情形也是一样，就是这些列邦呢，像波浪一样，一直上来，一直上来，上来。以赛亚书这里讲，好像是抵挡上帝。那上帝斥责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通通退掉了，像退潮一样。好，我们回到26章第4节，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要刮尽尘土，使他成为尽光的磐石。推罗后来是这个应验，差不多1000年以后了。推罗是那个城是毁了，变成就是连土都没有了，就都是一块块石头可以晒网哈。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属推罗城邑的居民，这原文都做女人哈，就像耶路撒冷常常会说成是锡安的女子哈一样，好像显出他们的软弱和被伤害，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有一天在被刀剑杀没的外邦人里面，他们也会认识上帝，这实在是很悲哀哈。好，下面讲到推罗会被巴比伦王攻哈。第7节到14节就讲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怎么来攻推罗哈。这个经文呢，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要稍微想到其他的地方哈，要跟29章第17节以后看一起看哈。就是在26章第7节开始讲到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攻击推罗的时候，让推罗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就历史来讲，就结果来讲，因为推罗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地方，尼布甲尼撒花了好长的时间去攻打，是给推罗很多伤害，但是没有攻下。后来推罗是被亚历山大攻下来的 那个是亚历山大，也是等于把山和地都填，海和地都填起来的攻进去的，那实在是太厉害了哈。那这我们回到26章第7节哈，巴比伦王在这里在以西结书提到说他是诸王之王。但以理书第2章37节也把这个封号给了巴比伦王，因为他要成为一个霸主哈。耶利米书25章9节和27章第6节都有讲到巴比伦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一想到耶和华仆人都想到以赛亚书讲的那个义仆，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上帝的仆人。那么推罗的狂妄要在巴比伦底下开始受一点惩罚，当然更后面是亚历山大哈。这个会有很多的杀戮，第八节用刀剑杀灭属你的城邑的居民，很多附近的城邑被攻下来了，还有灶台、竹垒、举盾牌、撞锤城，这些都有哈。很多的灰尘，它甚至好像进入你的城门，其实不是推罗本身的，是附近的几个城的城门。墙垣会因为这些东西震动，它会践踏你的街道啊，这个其实已经讲到以后亚历山大的情形了，讲到以后推罗的荒凉，被掳了以后的荒凉。13节，会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唱歌弹琴的声音止息。在以赛亚书24章第8节也有讲到，那里讲的是整个的大地。唱歌跳舞本来是一件好事，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以色列的百姓甚至教会唱歌跳舞喜悦的，但唱歌跳舞包括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常常有一种情形啊，阿摩斯先知书里都常常有，就是在欢乐的时候像财主与拉撒路的那个财主一样，完全不顾到别人，也没有想到上帝，所以上帝有一天会让这些唱歌跳舞的声音都没有。耶利米书第七章三四节，耶利米书七章三四节，耶路撒冷的欢乐的声音也都要止息。耶利米书14章9节25章10节也是一样哈。另外一个比较严厉的责备以色列本身在唱歌跳舞当中忘记上帝，在吃喝玩乐中忘记上帝，是阿摩斯书第6章第4节啊。他们在那里很欢喜快乐，却没有想到约瑟的苦难，却没有想到上帝的心啊。这推罗也是这样，欢喜快乐但是忘记了上帝，也忘记了他们该尽的对穷人的责任。下面第15节哈，你看，对不起，第26章14节，你不会再被建造。我们刚刚看到以赛亚书里面好像有讲到说过了70年还有一点更新，这两个地方都是对的哈，有小规模的一些更新。第15节，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在你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哼的时候，以你倾倒的响声，海岛岂不都震动吗？那时靠海的君王都必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镜，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这个哈，这个当耶和华在刑罚推罗的时候，这个别的国家会吓死了，那个靠海的君王，因为尤其是靠海靠推罗的贸易而发财的，就是非常的惊怕哈。这一点呢，在启示录形容巴比伦倾倒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那个是启示录第17章啊，我们常常讲，对不起，启示录第18章，也许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哈。惊吓发抖，那显然推罗的那个倾覆还不是整个抵挡上帝的势力的倾覆，这只是那个大国的倾覆的其中一个，在人类历史上的其中的一个哈，发抖害怕，因为看到这么富裕的也这样垮掉了，就害怕，但是并没有真的悔改哈。第17节，他们必为你做哀歌，说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和你居民时，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现在为何 毁灭了呢？那个十七节啊，推罗使人惊恐，大概也不多是照字面来讲，因为我们说过推罗不是一个军队，推罗比较不是以那种可怕的像亚述啊或者成吉思汗那种屠杀叫人害怕，但他有庞大的经济力量，那是懂得美国股市啊或美国石油公司啊或者 Google 啊才会了解，哦，他有这么大的力量。第十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使你变为荒场，然后叫你被大水淹没，然后叫你下到阴间。我也要在二十节最后一句话，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那么这个或作在活人之地不再有荣耀，两个翻译刚好相反，其实我想都有这个意思。第一个，耶和华显荣耀，就是耶和华把人的荣耀消除了。当耶和华把人的荣耀消除的时候，不就是地上不再有人的荣耀了吗？耶和华让霸权，让美女，让这个世界上有智慧有金钱的却不认识他的被拉下来，耶和华要显出他的荣耀。事实上即便是属他的，包括所罗门或约伯，受到这样的打击，我们盼望神的儿女也能知道这是神的荣耀，我们不要灰心，更不要抱怨我们的上帝。这些经文各位太多太多了，你们还记得以西结书十六章吗？你还记得那个美女被上帝如何的羞辱吗？另外在以赛亚书十四章从第三节一直到二十八节，讲到巴比伦的倾覆也有点像。不过这段经文尤其讲到航海哈，大家都悲哀震动害怕，我们是谈过太多次了，所以今天不仔细去看了，你回去去看启示录第十八章，当巴比伦倾覆的时候，大家的哭泣难过跟这里是一样，那个大家就是不属上帝的人难过。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